各位弟兄姐妹早安，现在应该是午安的时候，不过我想早安跟午安也差不多了，因为，假如是用欧洲的时间，这个时候是，晚安了，要是用，在中国的时间，现在是，good night 的时候，晚安的时候，但是在这里呢可以说是午餐的时候，所以也应当是午安。最近弟兄姐妹关心我们的呢，常常问你们最近为什么这么久不在美德教会出现，我们呢就告诉他们说，我们其实人不在这里，但是心是常在跟你们在一起。过去两个月我们有一次机会到欧洲那边去处理一个夏令会，回来之后又在 New Jersey 又有另外一个夏令会，所以我们侍奉组的时间呢，在离开这个美德教会的时间太多了。我们不能不跟你们分享一点，就是在 Copenhagen 丹麦的 Copenhagen 这个城市里面，我们看见了神的恩典，透过了一家人，他们五年前因为丹麦政府呢邀请这一位弟兄做他们的电脑的工程师，从伦敦他们就移民到了 Copenhagen。 去的时候他们心中是充满了感谢，因为他们相信是他们为着这一个没有很明显的华人教会的城市来祷告过。所以到了那边的时候，他们工作了在五年当中呢，就透过他们在市场上在工作里面所遇到的华人呢，他们就开始向他们传福音，带领一群人信主。当我们去的时候，正是他们开始邀请第一位传道人做他们教会牧师的时候，神就在瑞典派了一位从台湾去的传道人接受他们的邀请，参加了在 Copenhagen 的这个教会。我们去的时候刚好是他们是第一个月在侍奉的时候，我们非常惊讶，因为在这个非常高度的个人主义的社会当中，可能你们都不知道个人主义到什么程度。到一个程度呢，我知道有一个这样的事实，因为是在报纸上面一位记者写下来的。他说他的好朋友是个女朋友，这位姐妹写这篇文章的，他说他告诉他这位姐妹说，我的先生今天晚上问我要不要去一个华人餐馆吃饭，问我袋子里有没有钱，我就告诉我丈夫说我没有钱。丈夫就其实是丈夫是有钱的，不是没有钱，但是他们的个人主义到什么程度呢？啊，你没钱吗？那我自己去吃饭。他就拜拜，两个人就分开了。就在这样子一个高度的个人主义的社会当中，居然他们能够召聚了100个左右的华人来每个礼拜一同敬拜主。为他们的见证我们感谢主。当然在那个地方我们也学习了其他一些重要的功课。当然回来之后我们也参加了中宣会的这个华人在这个 New Jersey 的教会的聚会，我们向他们分解了就是靠主来的喜乐是我们的喜乐。因此今天我继续要再跟大家继续两个月前跟大家讲多代传扬福音所带来的喜乐是怎么样的。 因此今天讲的是落传生命的佳音。太多的时候，因为福音是神白白赐给我们的，我相信我们都知道，并不是因为我们能够做什么，当神的恩典临到我们的时候，赐给我们的时候，是白白赐给我们的。但是神的心意并不叫我们白白的领受就白白的存受，而叫我们在白白的领受也要白白的施出去，叫我们要把主的恩典能够与人一同分享福音的好处。因此保罗特别是提醒腓立比教会这一个第一个欧洲的福音的第一个福音站，叫他们要注意以喜乐去把福音传开。在刚才所读的这一段圣经里面，我发现有重要的有三点，我们今天早上要跟大家分享的。第一点就是落传福音的基因在哪里。第二点我们要跟大家分享是落传福音可以战胜一些非常恶劣的环境。第三，怎么样落传福音呢？就是要为主的缘故，我们献上自己，要献上自己。我在读这一段圣经的时候，发现传福音，落喜乐的传福音呢，是在十二节、十三节里面，叫我们看见有很重要的两点的基因。第一个基因呢，是十三节里面提醒着说，因为你们在这一个无可指责的诚实无畏，在这弯曲被谬的时代，做神无瑕疵的儿女，你们显在这世代当中，好像明光照照耀。这是十五节，十三节是因为你们的立志行事，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为要成就他的美意。第一个基因是你们立志行事，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这是重要的一个基因。计划、拆船，或者是计划行出宣教的工作，往往是因为神已经老早在你心中有了这一个基因，时候一到，神的呼召一来，你就走上了宣教的道路。我们看见你们无论是立志无论是行事，都是神的美意。我们教会的宣教的工作，无论是宣教部或者是我们每一个信徒自己奉主的名带领别人归主，都是神在我们心中的运行。哦，各位弟兄姐妹，我相信我们没有人说是因为我多好，因为我多行，因为我多能干，而是因为神的美意，他老早在我们心中运行，有了这一个基因，我们就能够存为神所使用的宣教士。有人说得好，人生没有什么彩排，每一天都是现场的直播，所以我们是要珍惜每一个机会，所谓 divine appointment， 神的时间到了，你就要多做主工，多多完成神要你所完成的，因为神在你心中运行了。刚才我们在谈话的时候，我就想起我们的大女儿，她在芝加哥本来是一个很好的学校的这个辅导员， 学校也很喜欢他，他在那地方因为他的钢琴也弹得不错，他们凡是比较重要的表演呢，一定是请他出去伴奏，去带领他们的诗歌。但是神突然间在三个礼拜之内叫他放下他在芝加哥那个学校里面一个很好的这个工作，暂时放下，到了北京要从自己家用里面贴补了相当大的数字才能够到那边去侍奉主，也是做这辅导员。但是感谢主，虽然他摆上的很多，神却叫他在那个地方成为另外一种的宣教士。特别是他的大女儿在芝加哥，他的功课不错，但是他没有什么出色的地方，因为他个子并不高大。但是到了北京呢，他居然能够成为篮球队员、排球队员还有足球队员，成为他非常大的一个突破。我也不想不到像他这么一个小个子能够做这么多的事情。这是第一个基因，神在我们心里运行，到了时候我们立刻就会出发去侍奉主。但是还有第二个基因，这是十二节里面提醒我们的。这样看来，我亲爱的弟兄们，你们既是常顺服的，不单我在你们那里，就是如今我不在你们那里，更加是顺服的，就当恐惧战惊，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很简单的浓缩这一节圣经来讲，这是什么基因？这种是很特别的基因，是在这一个时代、这一个时候，所谓二十一世纪的第一个十年里面，第二个十年现在开始了，是最看不到的一种基因，就是很简单的两个字：顺服的基因，顺从主、听从主、跟随主的人是要有一种顺服的基因。这就是属灵人与属世人一个最大的分别。当圣灵居住在我们心中，我们就再也不凭着血气来争大，我们也不要凭着肉体来争权，我们也不要凭着老亚当来争利，因为我们是新造的人，是顺服神的人。为着顺服神，我们顺服人的制度，我们也顺服人的一切的安排，我们顺服权柄。就像我们在北京认得一位弟兄，他有这样子一个见证，他的负担就是喜欢去医院里面去探访有病的人，带领他们在病中信主。但是北京不是你传福音的地方啊，确实跟医院合作说，我来是要帮助你们当中最没有人要看顾的病人。因此他到这医院的时候，起先医生啦、护士啦都讨厌他，觉得他碍手碍脚。但是事实上他们后来发现，原来他所做的工作，那些本来非常之不良、不乖、不好的病人，因为他传福音的缘故，变成极好的、极听话的病人的时候，他们后来居然欢迎他，给他特权到医院里面，每一个医院都给他方便去看这些病人，而且还要告诉他你应当去看哪一个病人。因为神在他属灵的生命里面叫他顺服了医院的一些形式的制度之后，他就先顺服神的恩典， 神的差遣，到了医院也顺服他们的一行事的办法，就叫人能够接受耶稣基督。所以第二个基因呢，就是顺服，是我们属灵人做差传的人，做宣教的人必须要有的一种基因的使用。因为我们在对世界上有不一样的看法，对世界上有不一样的形式。我前不久跟大家讲过，耶稣差遣我们是把羊差遣进入到狼群里面，对不对？羊是顺服的，羊没有这个斗争的力量，但是神就叫羊凭着羔羊的榜样进入到这一个狼群的世界里面去做主的工作。当你仔细思想在马太福音第十章十六节这一句话的时候，你就知道为什么耶稣说你们要，因此你们就要寻粮像鸽子，灵巧要像蛇，对不对？然后我也记得以赛亚书第六十章十五节，神接着以赛亚先知向以色列人说，你虽然被撇弃被厌弃甚至无人经过，我却使你变成永远的荣华，成为累代的喜乐，就是多代的喜乐。当我们顺服的时候，彼此顺服的时候，我们不是只是自己突出，而是能够彼此相助，一同推进神国的福音。这是以赛亚书六十章第十五节给我最大的提醒，我们要成为多代的喜乐。因此洛传福音的基因是神给我们的，在我们骨子里面，在我们灵里面，我们不能不回想，不能不使用。但愿我们在讲宣教的时候，当然要讲勇敢，我们要讲努力，我们也要讲计划，但是在这些里面一定要有这两个很安静的基因在提醒我们：第一，神在我们心里运行的基因；第二，神叫我们成为顺服的人的基因。但是还有第二点，第二点就是我们要落传福音，要注意到我们要战胜我们恶劣环境里面的障碍。第十四节到十六节告诉我们，凡所行的都不要发怨言，起争论，使你们无可指责，诚实无畏，在这弯曲被谬的时代，做神无瑕疵的儿女，你们显在这时代中，好像明光照耀。很显然的，我们的处境是非常恶劣的，非常不平常的。各种的主义，今天无论在网络上、在报章上，甚至在电台上，我们都看见。我们都经验到，空虚主义，人生是非常之空虚的，所以很多人就放纵情欲。无神主义，上帝好像是远在天边，永远不能出现的。无知主义，唯利主体，唯钱是瞻，这些都是我们现在传福音的人极大的障碍。这些障碍至少产生三个综合性的障碍。第一就是怨言，刚才讲的。第二个就是争论，第三，总括诚实无畏，在这个弯曲被谬的时代，做神无瑕疵的儿女，提醒我们，我们要在这缺乏诚信的时代里面，我们要注意这几点， 的障碍要除去。怨言的障碍是从古时候已经有了。你要是说念出埃及记，看见神怎么样奇妙的带领以色列人，但是一遭遇到困难的时候，立刻没有想到感恩，就想到怨言，怨恨神。怨言主要是因为我们怨恨或者埋怨神的安排，我们不满。前天我碰到一位韩国人，我就问他说，你们韩国人都是每个都长得这么帅这么美的吗？他们不是，他说我们韩国人很会做这个门面的工作。他说你要只要是到用了$1000呢，你整个脸部都可以改成非常漂亮的一个人。因为很多人都对自己不满，不是鼻子太低的就是太高，不是耳朵太长了就是太短，因此就用了一些金钱呢，花一些金钱去把自己改装一下子，因为不满。各位弟兄姐妹，我们千万不要对神的安排发太多的怨言。你可以求神给你有新的这一个脸孔，但是千万不要埋怨神，他的创造搞错了。争论也是一个，每一个人都有思想，神给我们每个人都有独立的思想，但是假如我们把这个独立的思想变成怀疑神的时候，我们还是带领人来怀疑神他的工作，他的性能，神的本性，我们会在争论里面过着非常不能够讨神喜悦的生活。诚信也是我们一个极大的障碍，因为在这一个时代，什么叫守约，什么叫婚约，什么叫做我们在神面前立约，我相信我们很少谈到这些问题。因此诚信要是没有约，圣经里面是新约跟旧约合起来的一本圣经，但是很多教会里面就不讲约，不讲神的呼召，不讲守约，只讲方便，只讲个性，只讲我们个人的前途，我们的计划，我们的方便。愿主保守，让基督徒在彼此辅导的时候，多以神的立约来带领我们思想，我们与主的关系，我们彼此之间的关系。婚约是值得我们多多思考，因为我们不是写 contract， contract 就是我们的这个叫什么合约，合约其实合约并没有什么约吧，是合同，对，我们写合同，但是很少在写立约，因为立约呢是没有限制，你当向对方立约的时候，特别在婚礼上，无论是贫富，无论是健康，你都要长相厮守。最近这个英国王子的婚礼里面，就是没有顺服这两个字，跟当年 Princess Di 一样，故意的要把顺服两个字从婚约里面拿掉，因为两个都是相当棒的人，结婚的时候就看在什么时候谁的手比较强一点，你就顺服他，没有这个顺服的。因此我们要除去这些障碍呢，要求神 在我们当中，我们相信神到一个程度，我们对他的安排我们没有觉得不满，我们对他的带领不会怀疑，我们对人也要尊敬，他们是神的造物，不会因为他们有缺陷我们轻看他，我们才不会在主的事工上成为神事工里面所产生的可以说落后的人。这几天我们在为着杨家善长老找祷告，你们都知道杨长老把他自己几个公司变卖了，把他所有的钱带去在这个亚拉伯国家叫做吉尔斯坦创立了那边的学校，而且呢从政府拿到许可，他们的学校一定要教有神，一定要教圣经，一定要教创造论的，这是他们明文到那边地方开学校的一个最主要的原因。现在从小学开到中学，开到大学，现在还要开这个神学院。结果呢，就招来总统给他们的很大的压力。我们为他们祷告，主要的原因就是现在国家改了一个条例，不准任何的圣经的教导，他们变成一个犯法的行为，要是还在教圣经的话，所以他们处在一个两难当中的时候，这个是他们面临的一个很大的挑战。各位弟兄姐妹，很多时候我们要是停留在障碍之下呢，我们会看见的是极大的黑暗，极大的黑暗就像在宇宙里面的黑洞，好像永远填不满的黑洞。但是主叫你跟我在这个黑暗的世界里面，我们要学习怎么样做一盏的明灯，因为主就是真光，主就是大光，使主就是我们所需要的明光。今天美国经济的损失缺乏，最需要的是什么？是不是我们千万块金钱来帮助这一个美国的本来是一个债权国，现在变成一个最大的欠债国，用金钱来填补这些问题，是不是呢？我相信不是。最需要的是有真光的照亮，叫他们知道这个国家他们背道而驰，跟祖宗所立下的真道完全相反的行为应当悔改过来。因为信徒在这个国家，在公司里面，在政府里面，很难反映出主耶稣基督给我们的教导。我们的学校无论在婚姻的立场上，在对圣经的立场上，对真神的立场上，完全跟他们祖先蒙福的时代完全是相反的道路。因为他们没有一种感恩的心态，当一个人没有感恩的心态的时候，他所活出来的是一种反恩的心态。难怪保罗特别提醒我们，我们要心被恩感。当你有心被恩感的时候，用一句英文来解说A heart that is touched by grace brings the smile to the face。 当一个心要是有感恩的心的时候，它有喜乐的笑脸。可以说感恩的心跟喜乐的笑脸是一个双胞胎。 很多人说你可以从一个人的眼神就看出他是怎么样的一个人，因为他要是一个感恩的，他有活泼的精神，他的邻居有一种神情是一种感染性的，能够感化的附近的人是一股的力量。我们是住在 East Brunswick， 我们很少去我们 East Brunswick 的邮局，因为那个邮局离开我们很远。但是更重要的是，那个邮局呢，冷冰冰的，那些服侍人的邮局的资源呢，相当没有这个我们附近这个另外一个小邮局来得好，因为那个地方大概从上到下的几个邮局的职员呢是非常的友善，他们都认得进来来寄信要服务的人员，所以要是要关掉这一个邮局的话，我们觉得非常的可惜。我们盼望他们要是关掉，就关掉 East Brunswick 那个大邮局。心被恩感是有一种活泼、一种感染性的力量，因为当你心被恩感的时候，你必定要带出传福音的一些本能来。当圣灵居住在我们心中的时候，我们真是心被恩感，这个就可以除去这些不必要的障碍。当我们居住在障碍之下的时候，这种黑暗、这种缺乏，是叫我们要学习怎么样多多依靠主。因此，这一段圣经给我们最大的力量是在第三点。第三点是说，若传福音的人，我们要有真心的愿意，要献上自己，把自己献出来。不晓得你们有没有注意到，十七节到十八节这两节圣经里面，一共有四次讲到喜乐。假如你仔细的分析这四个喜乐呢，第一个是他自己的喜乐，他自己乐；第二个呢，是他与众人同乐；第三个呢，他是使人喜乐，叫使人快乐；但是第四个喜乐呢，是众人与我一起快乐喜乐。这四个乐有不同的方向，但是呢，在文字上好像都是同一个 joy， 但事实上有不同的成分，有自乐，有同乐，有使人快乐，也有众人叫我快乐。但是有两个基本的原则我们看出来。第一个重要的原则，当你讲到喜乐的人，一定是愿意献上自己。第一个原则呢，就是不勉强，不勉强。我们现在面临到教会要选举，要再一次选出一些弟兄姐妹在未来三年能够担负教会的执事的工作。我盼望我们当中凡是没有做过的人，你开始思想一下子，神怎么样给你有恩典，给你没有太多的时间，但是可能有足够的这一个 electricity， 就是你能够 stretch it out 来侍奉主。你记得当那个寡妇把她最后的面和油来奉献在神的面前，做给先知吃的，做饼给他吃的时候，好像这个做不完的东西 就产生了。我劝勉我们弟兄姐妹，当你在侍奉主的时候不要勉强，但是要记住，你要是用感恩的心来侍奉主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你所顾虑的，你跟你家人一起在事情上会惊艳到神给你，你越侍奉主越喜乐，越喜乐就越得着更多的充满。 It's a deal. 我跟你挑战，你真是你愿意摆上的话，你会发现很多神的恩典会再加上给你。这是第一个原则，就是你要为主事工，为主的员工献上你自己，不要勉强，不要勉强，但是不要太过容易就 say no no， 太过容易说我不行，我不配，我不行，我不能，我没有时间，可能你会辜负了神在你身上给你一些操练的机会。第二个重要的原则，我们要献上，把自己献给主，我们要有方向。什么方向呢？就是你不要专心看着你所付出的，不要看见你那杯水只有半杯水，空的半杯水，而是看见你那杯水有半杯实在存在的水。因为你专心注意的这个方向是向主，向上，向着那一位创始成终的主。你当你定睛看这位主的时候，你会发现许多奇迹都会发生。当你将自己献上作为活祭的时候，保罗在罗马书十二章提醒我们，我们就看见靠主而来的喜乐就是力量，就是方向。这次我们去德国去帮助那边的教会，他们在山上开的这个夏令会，当然我们去的时候不但是看见这一个教会蒙福我们快乐，我们是看见让另外一个几乎是神迹，我们也感谢主。所以在结束的时候，让我跟大家分享一个见证，这是在5年前我们用了6个月在德国侍奉主。我们住的地方是以前的集中营，叫做达豪，离开这个 Munich 这个有名的城市大概有4里5里路。我们每天去教会呢都要开车上教会去。但是就在我们那个城大好那个城里面有一个餐馆叫做北京楼，这个北京楼的老板姓张，那刚好我的内人也姓张，不过他是客家人，他是从南美洲移民到德国去做餐馆的老板。我们看见他有心追求真理，所以我们就告诉他，我们每个礼拜二愿意给你1个小时跟你帮你查经认识耶稣基督。那个当然不是很多的礼拜二，不过多数的礼拜二我们都给了他。在这个家庭当中，他那个时候心中非常的苦闷，因为他有一个低能的小儿子，有一个病痛很重的妻子，他自己的工作呢也不能够再请当地的德国人，因为德国的办法是你请一个人还要付他50%的退休金放在政府里面，所以他们一家人的 拼命的就维持这个相当大的一个餐馆，很辛苦。但是就在这一个情形之下，我们告诉他，烦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必叫你们得安息。告诉他，神是你的盼望，不是这个餐馆的经济的好坏。其实他有的时候晚上非常忙，忙得他们没办法透过气来，说很忙他们也不好，不忙也不好，他非常的苦闷。我们就告诉他，你要把这个重担交给主，相信他，接受他，在他的恩典里面你可能得到极大的帮助。我们不知道神怎么样帮助你。这次我们去的时候，你知道什么事情吗？首先就是他的大儿子居然在神的特别安排里面娶到一位东北人，也懂得德文的一位东北小姐，嫁到他们家里，而且也是信主的。所以他们家里住一家五口住在一起非常好。第二，他的妻子他的餐馆后来就卖掉了。他的妻子呢又有工作，就在他们新地区里面有了一个新的餐馆，请他的妻子做他们的 waitress， 所以工作是没有问题。而他自己呢，因为常常找教会去侍奉主的缘故，就给一个不太有德国人去聚会的漂亮非常好的一个德国教会，告诉他，你要是能够带一些中国人到我们这个教会来，这个教会就给你们使用。果然在他那个新的地区里面，因为那个是一个旧的飞机场，拆掉之后盖起来很多新的房子，他就为着爱人的缘故，常常去看一看这个地区里面的华人，他们有没有属灵的需要。他就发现，哎呀，几乎每一个家庭都是破碎的家庭。为什么这些太太们在家里面丈夫就不在，离婚了，或者另外就跑包二奶三奶四奶的，这些地方怎么样会有这么多破碎的家庭？他就开始呢用他个人的知识帮助这些人，结果呢这个教会就成为他的活动的中心。一个礼拜堂大概比我们这个稍微大一点，但是的建筑物是有名的建筑师，是一个非常特别的建筑。长话短说，神就叫他这样子成为一个新的教会的负责人，神也差派一些传道人去帮助他们。因此在这个时候我们看见这一位这个上线张的张弟兄的这个家庭，我们看见他们家中充满就是喜乐，他们感恩的心叫我们乐伤加乐。因此弟兄姐妹，我不晓得神对你生命里面有什么安排，无论是在教会里面的侍奉，或者是教会外面的侍奉，我盼望神叫大家能够在这个时代使用神给你们生命里面的好处，成为神国里面的这个精兵。今天我非常高兴，就是唱诗班居然有男多于女的这个现象出现。 I hope this is not 昙花一现，我盼望这个能够成为大家的鼓励啊。其实这个教会你们每一个礼拜都应该有一些约契，一同来赞美主，都把你们最好的拿出来嘛，或者赐好的也可以拿来侍奉主。 但是更重要的，我相信我已经向教牧提出了，因为在15年前有一个 Denver 的牧师写了一本书叫做 Unleashing the Church， 他名字 Telepak 建议他们的教会，在 Denver 的教会，不要绑住你们的会友，用你们的办法绑住他们，而是 releasing them。 他用三个原则，他说凡是我们的会友，不要干涉到教会的这一个行政，不要使用教会牧师的时候这个时间，不要干涉到教会的 budget， 能够写出一个很好的方案，教会就要祝福差遣这些人出去为神的国来做一些侍奉社区的事情。我向教牧提出来，我盼望他们早一点也认同这一个观念，让美德教会不是把侍奉只是放在这一个建筑物里，能够在这个地方达到整个中 New Jersey 或者达到 New York City 去，在你们所做的工作的范围之内，你们的家庭居住的范围里面，都一同能够以宣教士的身份来做主的圣工，讨神的喜悦，增加你们的喜乐，增加大家的喜乐，使到主的心也得到满足。让我们低头祷告。主，我们感谢你，我们都在这里，我们要求主你指示，叫我们能够去，能够为分享你的大爱，分享你的呼召，能够在你的差遣里面，我们得到更大的力量。愿主你叫保罗在生命里面的喜乐也成为我们的喜乐，你叫他的见证也成为我们的见证，你叫他所留下长久的这个原则成为我们侍奉主的原则。愿主你保守，我们祈求祷告感谢，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